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首先是内容提要。记者吴江界组织表示，欧卫为迎合中共，压制新唐人电视台。哈尔滨市长丹麦访问遭遇抗议。陕西汉阳县法轮功学员吴新民被中共迫害致死。好，各位听众朋友，下面就让我们走入今天的时事聚焦。总部设在法国巴黎的记者吴江界组织7月10号发布消息说，欧卫公司关闭新唐人的大陆信号并非他所宣称的技术问题，而是早有预谋的政治举动。欧卫公司总裁 Giannino Bilate 为取悦中共和换取商业利益，在奥运召开前几周，这个中国民众最需要听到未经媒体过滤的信息的时候，刻意选择了关闭新唐人电视台，成为一向压制新闻自由的中共独裁集团的同谋。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据记者吴江界披露，6月23日，欧卫在北京的代表在一场以为是和中共中宣部官员的对话中说，这是我们首席执行官的决定，我们可以关闭任何一个转发器。关闭新唐人的主要原因是我们不断受到中共政权的抱怨。2年前，中共广电部就不断重复同样的话，先关了新唐人电视台，然后我们再谈话。记者吴江界还披露，欧卫与中共签署了合同，用中共的长征火箭发射欧卫的卫星。华尔街日报4月就曾报道，多年来欧卫一直想寻找途径打进中国市场，发射卫星的合同被广泛认为是帮助达到此一目标的途径。记者吴江界表示，欧卫压制新唐人的真正原因暴露了欧卫在中国是如何运作的，欧卫的信誉正处于危险的境地，我们敦促欧卫的股东们立即进行干预，恢复新唐人电视台的信号。记者吴江界表示，新唐人电视台的节目激怒了中共政权，因为通过卫星，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可以看到新唐人电视台的节目。欧卫在奥运会的前几周中断新唐人的节目，是因为欧卫为了获得新的交易。欧卫在2005年就曾试图关闭新唐人的信号，当时迫于国际压力，欧卫才签了新的合同。记者吴江界呼吁欧卫总裁改变关闭新唐人信号的决定。该组织指出，如果欧卫不能尽快恢复新唐人的信号，该卫星上没有一家电视公司能保证他们将来不会由于播出内容而被欧卫随意关掉。记者吴江界强调，作为总部设在法国的公司，欧卫责无旁贷的必须遵守卫星公司运作公约，平等使用、多元化和不得歧视。
2008年7月6号，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长张孝廉带队的一行八人，在丹麦第二大城市阿尔胡斯拜访当地市政府时，由于哈尔滨迫害法轮功的劣迹而遭遇丹麦民众的抗议。1984年，哈尔滨与阿尔胡斯结为友好城市。去年上任的哈尔滨市长张孝廉，上任后的第一次出国外事活动即是访问北欧。但是他无法回避的是，哈尔滨市是自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声名狼藉、迫害最严重的城市之一。早在2年前，阿尔胡斯的民众就曾经对哈尔滨的人权问题表示过很大的不安。当地民众认真讨论过，是否要与这样的地方保持友好关系。下面请收听详细报道。
在这次官方访问之前，在公布哈尔滨市长访问消息时，从丹麦新闻局到地方报纸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哈尔滨市对法轮功和其他民众的残酷迫害。民众十分关心人权是否会被包括在这次官方会谈中。抗议活动也同样成为了当地媒体报道和居民谈论的热点。抗议集会活动由丹麦法轮大法协会与中国人权网络共同主办。在他们的新闻公告中写道，根据明慧网公布的不完全统计，黑龙江省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高达404人，位于全国第二位。其中哈尔滨市的迫害致死人数就有148人，哈尔滨市官方承认的劳改集中营就有16处。 6日下午3时许，一些丹麦民众与法轮功学员以及丹麦民政成员、其他关心中国的民主人士在奥尔胡斯市政府前拉开了横幅，上面用丹英中文写着哈尔滨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3900万民众退出中共等，并用喇叭播放9瓶共产党的录音。铺在地上的是一幅幅惨不忍睹的揭露法轮功学员遭受中共迫害的图片，上面写着发生在奥尔胡斯友好城市哈尔滨的群体灭绝罪。这样的残酷程度已经远远超出了人们可以想象的范围，震惊了过往的路人，也吸引了多家媒体来到现场。在市政府门前准备着抗议集会的人们引起了等待会见中共官员的奥尔胡斯市长尼古莱瓦门的注意，他走出办公室主动与抗议者见面交谈，当得知抗议是为了中国的人权而来，他立即表示支持，并热情地表示一定会尽快安排一次会见，仔细听取有关哈尔滨以及中国的迫害真相。随后他在接受丹麦电视2台的采访时表示，会在会谈时向哈尔滨市长提出改进人权和民主的要求。活动主持人、中国人权网络组织主席克里斯多夫·布瑞克纳在现场接受丹麦电视2台采访时说，我们来到这里就是提请奥尔胡斯政府关注发生在哈尔滨的迫害，在与来自哈尔滨市的官员会见时务必向他们表达丹麦人民的声音，迫害必须立即停止。他接着说，哈尔滨的人权状况非常糟糕，比中国其他城市更差，在哈尔滨有很多劳教所、集中营，大量持不同政见者和有宗教信仰的人被关在那里，犯人被强制进行奴工劳动，他们每天工作20甚至到24小时，生产的产品被用于出口赚钱。在那里对法轮功的迫害更为严重，法轮功学员被施以酷刑甚至被杀害，这些在联合国的报告里都有记载。
4时30分，哈尔滨8位官员在大幅标语面前匆匆路过，进入市府。就在市府里进行官方会见的同时，外面的集会同时举行。来自上海的包学珍女士曾经因为修炼法轮功而被关押在监狱里长达3年半，他向民众讲述了他在监狱里遭受酷刑、洗脑和强制性奴工劳动的经历。他说，除了体罚和超长奴役劳动外，更残酷的是对我们法轮功学员修炼者精神上的折磨，这种摧残比肉体折磨更痛苦，每天十几个小时实行车轮大战，不间断地强迫观看各种污蔑大法和我们老师的录像和其他材料，以这种形式给大法弟子洗脑，并用大喇叭广播强迫转化，不转化则加重迫害。我原来因修炼而痊愈的身体被迫害的又出现了很多病状，体重也剧然下降。哈尔滨市原住民前哨杂志记者杨光先生本人也是活生生的迫害见证人，他专程从首都哥本哈根赶来参加抗议活动。他向记者讲述他在文革期间被无理迫害，在监狱里度过12年的痛苦经历。他说，在中共的监狱里，酷刑、精神和肉体的惩罚是司空见惯的，许多人因为受不了折磨而失去了生命，也有许多人出狱时已经变成了残疾人。他说，这些年来共产党有什么进步？哈尔滨有什么进步？一点儿也没有。我的同学告诉我，他们和法轮功学员被抓，器官被移植给有钱的人，然后送到火葬场给炼了，根本就不和家里人说，所以家人以为法轮功学员失踪了，实际上是被共产党给害死了。这么多年来，中国已经被共产党迫害死了超过8000万人，他们现在还在对中国人民迫害。所以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说，我们希望共产党的独裁专制政权早一天结束。许多奥尔胡斯当地居民经过集会现场时，都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他们认真地听着这些发生在中国的惨绝人寰的故事。有的人甚至在现场附近坐下来听。一位在集会开始前路过现场，听到了中国迫害真相的丹麦人，在集会时再次骑自行车来到现场观看，聆听集会发言。一位来自挪威的夫妇仔细认真地询问与会法轮功学员，什么是法轮功？为什么中共要迫害法轮功？一位老妇人在了解真相后，立即在全球反迫害百万签名表上写下了自己的姓名。 许多当地居民在了解事实真相后纷纷表示，这种侵犯人权的迫害太严重了。他们关切地问道，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帮助制止迫害？当天，奥尔胡斯多家主流媒体、报纸和电视台都进行了支持反迫害的报道。据奥尔胡斯日报报道，在当地记者问到哈尔滨侵犯人权的问题时，张孝莲市长拒绝回答问题。
2008年6月25号，陕西汉阳县漩涡镇中共不法之徒闯入法轮功学员吴新明的家中。当时已被劳教所迫害得奄奄一息的吴新明躺在床上，他们还强迫吴新明写所谓的保证书，被吴新明断然拒绝。6月26号凌晨，吴新明含冤离开了人世，留下一双儿女和70多岁的父母。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发来的消息。
吴新明1999年4月开始修炼法轮功，被法轮大法宏大的法理所震撼。自此以后，吴新明便时刻用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在工作单位任劳任怨，兢兢业业。学大法以后，他简直换了一个人一样。家中的女儿也经常告诉周围的人说，我爸学大法后对我们越来越好了。1999年7月，中共发动了骇人听闻的迫害法轮功的运动，全国上下笼罩在红色恐怖之中。2001年1月，吴新明在漩涡镇给世人讲法轮功真相，被漩涡镇派出所警察强行绑架，家中的大法资料和书籍被洗劫一空，后被关押在汉阴县看守所。中共政法委书记张正民为了逼迫他放弃信仰，用开除公职相威胁。吴新明坚信大法，拒不妥协，被判劳教两年，强行将吴新明送往陕西省黑窝枣子河劳教所进行迫害。在劳教所，警察唆使所里的吸毒犯对吴新明轮番式的殴打和谩骂，把吴新明捆绑在警察的办公室中，用木质的长板凳甩起来狠狠地打他。吴新明门牙被打掉了几颗，腰被打伤。从那里出来的吸毒犯都说，共产党太残忍了。警察看吴新明毫不妥协，便越加疯狂地迫害他，关小号，不让睡觉，不让上厕所，种种邪恶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吴新明的妻子带着一双儿女艰难度日。2003年，吴新明回到家中，找单位要求恢复公职，单位领导推诿说要他去找公安局，并且还要他写保证书，这样他去当地公安局、司法局、县委、人大去讲真相，要求恢复公职。610公安局一伙对他恨得咬牙切齿。2003年10月，610主任张宗银、国保大队队长夏锦绣、警察张树生、谭平海将吴新明绑架到县公安局，给他罗织了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强行将他绑架到县看守所。没过几天，便急不可耐地又把他绑架到枣子河劳教所。枣子河劳教所的警察使尽了邪招，迫害逐步升级，用两寸粗的木棍打吴新明，竟把木棍打断，内脏被打坏了。劳教所里视人命如草芥，长期对他肉体上的摧残和折磨，把吴新明迫害得奄奄一息，生命垂危。警察怕吴新明死在劳教所里，就通知汉阴县公安局去接人。本来他妻子和孩子在县城租的房住，江阴县610主任张宗银和警察把奄奄一息的吴新明送到离县城几十公里外的大山里的老家，人还未送到，就将他扔在半路上掉头走了。吴新明差点死在回家的路上，他的父母都70多岁了，看着自己的儿子被摧残到这般田地，老泪纵横，哭诉无门。回家后，吴新民又开始学练法轮功，很快身体又恢复完好，老人家开始看到了希望。2006年6月15日， 吴新明在县城讲大法的真相，遭到公安局610绑架，再次送到枣子河继续迫害。警察为了迫使吴新明放弃信仰，将他五花大绑起来。吴新明绝食反迫害，警察给他插胃管，往胃里灌浓盐水、辣椒水、洗衣粉液。吴新明被折磨得生不如死，警察看他不妥协，又搞出一种酷刑继续残害他，把他身体固定起来，用一条电线鞭子不停地抽打，身体上下被打得体无完肤。由于长时间的摧残折磨，吴新明的身体垮了，开始咳嗽、气喘，大口大口地吐血。原本体重130-140斤的他，被折磨得骨瘦嶙峋，生命垂危。劳教所怕人死在劳教所，就又通知当地来接回。因为长期的残酷迫害，他的身体已被损害到了极限，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使他在极度痛苦中含冤离开了人世。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聚焦栏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星期再会。